我们要读三处的圣经都在新约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，13章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12节。中文圣经上下两节的是242页，242面。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这个模糊不清下面有小字注解，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呀，像猜谜似的。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，这个那时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三章第18节，250页。哥林多后书3章18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再看第三处的经文，那是在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1章22节，雅各书1章22节是329页，新约雅各书329页，雅各书1章22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啊，我们的圣经就是读到这里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有三面的镜子，就像黑板上所写的，这三面镜子，第一面叫做模糊的镜子，看不清楚，模模糊糊的。第二面就是检验的镜，可以检查一下，这是雅各书讲的行道听道是否行道，检验一下自己。第三是反照镜，就把主的形象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，反照主的荣光，反照的镜。今天的信息就是讲这三面镜子。我常常说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或者说听道的时候，就是在接受一面镜子。古人说读历史好像读镜子，我们读历史可以从历史的人物看见一切的兴衰，看见一些得失利害各种的关系。读经也是这样，读圣经的时候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许多面的镜子，拿来反照我们的形象，看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也看看到底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，也看看神人之间有什么联系，有什么必要的关联，有什么需要的调整，有什么可以相通的地方，有什么地方是互相拒绝的、抗拒的。所以读经就是接受镜子来照，照我们人的本相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三种的镜子，第一种镜子我们叫它模糊的镜。保罗说我们如今看许多事情都看不清楚，好像面对镜子。保罗的时代是第一世纪时候没有玻璃，没有水银，没有现在的镜子。那个时候的镜子很可能就用黄铜把它磨平了，是一面黄铜的镜子。你汉朝很多的汉镜都是黄铜做的，古人用黄铜磨光了， 来照脸，有时候洗脸的时候在水里面去看自己的镜子，因为他没有镜子，没有现在这种有水影有玻璃的镜子，他看起来都是模模糊糊的，看不清楚。所以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第一世纪，他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事情啊，都看不清楚，就好像面对镜子一样，模糊的镜，模糊不清啊，如同猜谜啊，好像猜谜一样。那到底怎么那个谜底没有打开，不晓得什么东西，到这个谜底没有打开，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。这个是我们很需要接受的一面镜子。这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拿掉许多不必要的烦恼，许多不应该有的疑惑，不应该有的重担。我们许多时候讲背十字架，很多十字架你可以不必背的，是你自己制造的，不是上帝给你预备的。你可以没有那个十字架，但是你背了，就是因为你对那边镜子没有了解。好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，刚才看到许多可爱的小朋友，他们这个年龄在学校里，老师就教他说对一切事情怀疑，教导他怀疑，什么都打问号，什么都得问号，不为什么，为什么，老师问为什么啊。我们家里最近也有一个小朋友才念高一的，我一个外孙女，她一天到晚问为什么，我都问的给她问的头都问大了，我也答不上来，很多问题也不知道怎么答，不，她看到问就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她认为她的不合理，她有她的理性标准，不合理，这样做不对，为什么不可以跳舞啊，我可以跳舞，学校有跳舞会我可以去，你说你不要去，她为什么不要去，她有很多理由为什么。你有很多善意的拦阻她不接受，在她的那个标准里面，他认为他有权利问你为什么，老师教他的。当然呢，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应该鼓励自由的思想，这是对的，因为自由思想才会带来进步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圣经，圣经是上帝的启示，上帝的启示绝对没有错误的，世界一切的真理都是相对的，今天是对，明天要修正了，一定会修正的，美其名叫的研究发展，研究发展，一直发展发展就改了吧，就改了吧，一直在修正，这叫做进步。为什么要修正呢？不完全，必须修正，修正才一天天靠近完全，走向完全。我们中文讲日积于完全，积积乎的积，日积于天靠近那个完全，这是事实，这也是一切本物的真相，都是靠近，没有说已经达到完全了。但是圣经的启示真理是最后的真理，是完全的真理，是绝对的真理，它已经到了终点了，那是上帝自己的启示，没有错的。所以在这个圣经的真理面前，我们不应该带着为什么的态度，不应当问为什么，不应当有怀疑的态度，只能有一个态度，降服，完全的降服。我上次是不是在这介绍过，在希腊文里讲这个崇拜啊，我们叫 worship， 应叫 worship， 这个崇拜啊，proskuneo 这是希腊文的崇拜。什么意思？崇拜两个意思，一个 surrender 投降，一个 kiss 就是吻他，投降在他的脚前吻他，这叫做崇拜。我们今天来这崇拜干什么？投降在这位看不见的神面前，降服了，五体投地了，你给我什么样的环境遭遇，一切我都阿门。虽然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这件事情，我不怀疑你，因为你负我的责任，我是你造的，又是你救的，又是侍奉你的，难道你不管我吗？你必须肯定坚定这个信念，你才能够平安地活下去，不然你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天天都有烦恼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第八首里面就是那个意思，你遭遇一切，你要晓得基督徒字典里没有偶然，没有偶然的，哪里偶然呢？一切都是必然，偶然是一个偶然的现象，发生偶然，其实在偶然发生这个现象之前，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加起来，最后来个偶然出来了，突变出来了，实际上都是经过必然的阶段。因此我们要有这个认识，我们基督徒应当认识，今天神让我们遭遇的一切环境，可能我们实在很难阿闷的，很难接受啊。我们侍奉主，爱主，跟随主，走主的道路，碰到许多难处了，家庭问题，事业问题，工作问题，儿女问题，夫妻问题，很多难处来了，好像心中有很多理由可以问为什么，上帝为什么这样待我，你看是不是我们现在有这个问题，口里不敢说，心里有这个问号， 为什么这样待我，我又没做错，我实际上在跟随你，在侍奉你，爱你，还负些圣公的责任，你应当好好的照顾我，你应当给我更多的平安喜乐，给我更多的工作机会，给我有更好的遭遇，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么难处，我不侍奉还好了，我不信也全没事儿。我们会有这种疑惑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千万记住，这面镜子叫做模糊的镜，看不清的，模模糊糊，不晓得为什么，这就是上帝的奇妙。假如一切都那么好像在你想象中那么顺利，一切风平浪静，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，一切都很自然，那有什么功课学呢？那么基督徒太容易，基督就基督徒了啊，信了主下来上天堂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永远没有学会什么叫做基督徒。有人讲得好，今天所以每一个信主人呢，上帝不一定要求你做全时间的传道人 ，full time， 全时间的传道人不一定。你看我们中间哪个人都传道的，你们带着职业侍奉，我是全时间的。全年侍奉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个，上帝都让给你有这样的恩赐，有这样的机会做。但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基督徒都应当做全时间的基督徒。全时间的基督徒，你听过没有？你不是的，你不要做全时间的传道人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。但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当做全时间的基督徒。什么叫全时间基督徒呢？那就是说，全时间里面呢，刚才我们弟兄的祷告，张弟兄祷告讲了，谁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？但是你做个全世界的基督徒呢，你就可以把天色变蓝，灰暗呢都变成蓝了，因为你是全世界的。什么叫全世界基督徒呢？全世界基督徒不是说礼拜天来做基督徒，今天来了，然后下午就不是基督徒了，就可以做你为所欲为了。那 weekdays 那六天都是你随便做什么。不错，你说我要做工作，我要家庭，我有家庭主妇，我是有职业的，我要做很多事情，我怎么老是天天做基督徒？不是，你尽管做你的工作，无论哪一行哪一业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全世界的基督徒，你在你的岗位上你是基督徒，你做不是单单为那个老板做，不是为那个你那个负责人做的，你上面还有个大老板是耶稣，你为他做。无论做什么，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，不是给人做的，这是我们的 proverb， 我们的箴言，我们的座右铭。因此我们要记得，是个全世界的基督徒，不管从上帝手里得到是一个灰的天色还是蓝的天色，我们一样把它感恩的，用感恩态度接受。你这样接受的时候，天色常蓝，天天天蓝，天天天蓝，有时候是天天天蓝，天天都是蓝的，灰的也变蓝了，因为你是全世界的基督徒。你知道这个真理了，你说我从神主里蒙福也受祸，这是在约伯讲的。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从神手中蒙福也受祸吗？祸福是相对的。你懂得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一切的祸都变成福了；不懂得这个真理的，福也会变成祸。因此我们应当记得，做个全世界的基督徒这句话，今天你别的都没听进去，这句要听进去，这句话带回去，终生享受不尽。你是终生的，你是全世界的基督徒。全世界的基督徒不管遭遇好歹，这个白天是这个天气是阴天，是晴天，我都做基督徒。在一切环境中间，肯定了神，肯定了神的爱，肯定神在你身上计划，肯定神要用你，而且用你这人要做很大的事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不但要做我所做的事，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。你抓住应许来做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三家难处很多，我知道，我们常常在祷告里纪念，一个堂都准备买下来了，哎呦，一切准备好通过要买了，哎，给人家卖掉了，卖出去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上帝开玩笑吗？啊，我们决定要买了就没有了。有一句话是真理，很经验之谈的，如果上帝拿掉你所爱的，他要把他自己来补上，他要他自己来取代你所爱的那个对象，他给你预备的一定是超过你现在所有的，你想要有的没有了，他给你的一定超过那个，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，一定的。我也实在我个人有信心，为了三家我们亲爱的这么许多可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摆上多少心血为这个教会，好多时候碰到灰心丧胆的事情，工作好好工作没有了，好好的健康没有了，许多问题来了，这什么道理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相信我，为了三家我真是昼夜祷告， 因为这个教会我最爱一二三家，三家潜力最大的一个教会，这里面许多弟兄姊妹都年富力强，正是可以被主所用的时候。一二三家比较起来，我觉得我如果讲感情，我最爱这个教会，因为这里面潜力最大，能够为主做更多事，这个教会而碰到这么多难处，这么多难处，我真是这个弟兄姊妹，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，你相信我这个诚实的话，真实在看到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么难。但一读到这里讲的捡这片镜子是模糊镜，看不清楚，为什么不知道，但是保罗说保证主来的时候一定知道，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解明了。我们今天不必求为什么，不必求知道，我们应该知道主会让我们知道，今天还不能知道就不必知道，存着信心来接受，从主说好歹是你的我都接受过来。今天世界上最兴旺的教会是韩国的教会，南韩的教会最兴旺。今天时候听到他们一个报告，他们在汉城的一个教会有3万多人聚会，大礼拜3万多人，6000多个家庭的聚会，6000多个，牧师就150个，一个教堂里那么多啊，就是要照顾那么多人吗？你晓得他为什么这么兴旺吗？开始也是个模糊的镜，看不清楚，因为当初的韩国在当初是还没有分裂的时候，他们的说那时候在这个无神论信仰的控制之下，曾经打死3个牧师，那不信神的人把3个牧师在教堂门口处决，枪毙，打死3个，最好的最爱主的是教会领袖，打死3个在教堂门口，这一打死都分散了，信徒都分散了。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，一个寡妇非常爱主的一个老姊妹，有一个儿子独生子，非常爱主的弟兄，这位突然间无缘无故的被一个流氓打死了，戳死了，把流氓抓起来了，要判死刑了。这位年老的寡妇失去独生的儿子，你看痛苦不痛苦？他为着主的爱求那个法官跪下，求你赦免这个凶手，不要杀他，不要让他死刑。他说什么理由呢？他说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儿子，我不能够让上帝再失去一个灵魂，我的儿子死了，他是信主的，将来有复活不要紧，但是我不能让上帝失掉一个灵魂，如果这个人让他死，他一定不信神的，就失掉一个灵魂。他不是看我得到什么，他是看到主失去什么，他怕主失掉个灵魂过于他自己失去了儿子，因为他儿子信了主吗？死了将来有复活吗？不要紧。因着这个法官感动了，就没有判死刑，判他徒刑，结果这个凶手悔改了，他不能不感动。任何再是多狠心的人碰到这样情形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不降服下来，他悔改了，他信了这位老太太所信的，老寡妇所信的神，他结果在监牢里面悔改信主，判了10几20年啊，确知年日我不记得了，派了10多年，在监牢里成为一个传道人，他就下功夫出来变成个很有名的传道人。这是韩国教会兴旺的基本的原因，当然加上什么祷告啦，什么敬师祷告，圣灵充满，许多因素加在里面的，这个是起因起点。3个传道人被打死，一个爱主的弟兄被戳死，后来这个殉道者，可以说殉道者的血就把福音培养起来了，福音的花朵是用血来浇灌的，常常如此。因此这是韩国兴旺的原因。你看当初谁晓得这模糊不清嘛，这么爱主的3个传道人这么有能力死掉了，上帝也不救他，上帝他自个儿仆人都不管啊，都不照顾啊，这什么上帝？多少人心里面反感，那么好一个青年人被好好戳死了，20多岁正是多宝贵，他有多少年日可以为主摆上，死了。我们不懂为什么，但是神就借着这些挫折，这些反面的东西就起了作用，负面的作用起作用了，结果使得韩国成为今天全世界最兴旺的教会。我们听说，我们看到那个礼拜堂 Catholic 那个礼拜堂也是被韩国教会买去了，他们有钱吗？一下50万就 catch pay 厉害，就是这么他们可以自己没有房子住，上帝不能没有教堂，人家是这样想法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我知道我们这个这面镜子我们都要面对的，看不清楚不要紧，相信我，坚持到底，我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我所需要他一定给，没有理由 灰心丧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，实在是的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晓得该用什么话来安慰弟兄姊妹，但我相信主的话是对的。这一面模糊的镜子，这面模糊镜子一定要认识。你认识这面镜子了，虽然现在模糊不清，将来有一天都会清楚了。主耶稣当年替门徒洗脚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哎呀，主，你不能替我洗啊！”主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你后来必定明白。我所做的，你现在不知道，你将来就明白了。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是有将来的人，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应许，照着你现在所站的这个立场，坚持下去，坚持爱主、侍奉主。”不要动摇灰心，你看看主必不亏负我们。我兄弟个人侍奉主30多年，我那人在这儿，我们实在是大风大浪都经过，各样甜酸苦辣都尝过。这刚侍奉主，主实在给你很多功课学，很多管教，一点点不对就鞭打。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结果子的他要把它修理干净，使他结果子更多。一定要修理，你一开始结果就修理你，一定要修理，不修理不能够成为主手中有用的器皿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谁都不能逃过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。因此这面对这个模糊镜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放心放胆交托给神。我巴不得弟兄姊妹，你回去的时候今天晚上祷告睡觉的时候，跟夫妻两人跪在床前，再一次把你全家奉献，包括你个人这个心，奉献你的心给主。神要你的心。我路上还跟我那人在谈，我们一路上讲主的怜悯怜悯，我们一无是处，一无长处。如果说有点什么可以给诸位参考，就是忠心两个字，你要忠心。忠心什么意思？在希腊文就说能够被证明值得信任，叫做忠心。被证明值得信任，主要证明看你到底可靠不可靠，能不能交托给你，能不能把许多工作交给你做，要试试你，要试试你。忠心就是被证明值得信任，所以每个人都得经过这个阶段。他认为你忠心不忠心，如果你一侍奉主，哎呀样样顺利，什么都好，哎呀样样平安顺利，呀健康多好，那不足以证明你的忠心啊。忠心就是在反面的里面，反面的里面找到恩典，从反面的遭遇里面找到更多的恩典，那证明你的忠心，证明说你不是为着、哦、好才信，不好你信不信，得才信，失去你信不信，福才信，祸来信不信啊，健康才行，疾病你信不信？我们都有许多难处，身上有根刺也是难免的，这些都是带来恩典的。刺是为恩典预备，恩典也为刺预备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我所遭遇的难处都是主试验我们，看看我们到底值不值得信任，值得了就把你更多责任交给你。一面镜子应当这样看，第二面检验镜。刚才提到在雅各书里讲，我们听到完了还得行道，如果听而不行啊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照脸，照完了走了就忘记什么样子。我每天都在照梳头洗脸照镜子，照完了就忘记自己什么样子，也没办法看见。这上帝最奇妙的地方，有眼看别人看不见自己，我们都是这样的啊，丈八蜡台照得见别人照不见自己。我们都会看别人，而且看得很厉害很精，因为他不对，他又错，他又什么样不好，自己看不见。但是这件事你要记住，检验镜就是让这个神的道啊来检验我们。我们常常讲查经，查经，很多人以为查经是查查看圣经有错没有，检查圣经，查经不是检查圣经，查经是借着圣经来检查我们。查经者不是查圣经对不对，是借着圣经的道来看自己对不对，我对不对。圣经是一面镜子，来照着我什么污秽肮脏要洗掉，靠宝血。因此这个检验很重要，要检验。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，也包括我们传道人，我们也不是单单的你们听道不行道，讲道人不行道还太多了。我是讲道人，我们讲道听道是否都行道，检验看看到底行多少。我说过这句话，诸位记得吗？什么人能够拥有这个真理呢？实践真理才能拥有那个真理。你不去实行那个道，那个道不是你的，你说说就完了，听听就完了，你一行那个道就是你的。拥有一个真理的方法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践真理，实践真理才能够拥有真理啊。有人说实践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标准，这也是事实，这是真理啊。 所以我们看实在应当如此，你必须做一个行道的人，你才能够得着这个道，施比受更有福，这是个真理。但是如果你不去施的话，你永远做个受者，你永远不会有福的，你就算福也不会大。有不错，受是有福，但你要施是更有福。那个福啊，在希腊文都是快乐的意思啊， blessing 就是 happiness， 就是一个快乐喜乐。我们讲祝福的时候呢，就得到喜乐，因为没有一个福里面没有快乐的。假如你的祝福没有快乐，你什么叫什么祝福呢？得到祝福没有喜乐，所以施比受更快乐。你如果要想快乐，你就得去给，越给越快乐。这给不一定是钱财，很多可以给的，你可以给人家一点安慰的话，同情，给他一点怜悯，给他一点需要的，因为他需要点神的话，你把就神的话给他，他需要什么你给他什么，做个给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。你这样做了，你就实践这个真理，你就拥有这个真理，不然的话都是别人的。很多人读经替别人读的。今天是父亲节啊，这是个可怜的节日，不大有人照顾。我今天我一个女儿从菲律宾打电话来，哎呀，还记得打个电话来是父亲节。她说她也不记得了，等到她那个他们今天他们就是已经礼拜天过了，她说她礼拜天上午牧师说今天是父亲节，她才晓得，赶快想起来打个电话给我啊。那么这个我们不能怪谁了，弟兄们，这个是父亲节哈，我们就想到圣经讲的做父亲的人。这本圣经快两新约至少学快2000年了，这里面讲到做父亲人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得他失去志气。我第一次读到这里心里很反感，因为做父亲人就圣经这样教训我们，你做父亲人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得他失去志气。你看这谁敢这样写？一向传统的观念就是父母父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，父亲怎么错啊，怎么还要不要惹儿女的气呢？你看这多开明啊！今天美国讲开放的社会，开放的教育，这圣经就是这样，就老早告诉父亲该怎么做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得失去志气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儿女要好好的要孝敬父母。也提到神的道像两刃的剑，都是平衡的，不会偏在一边。这教导你做父亲该如何，但也教你做儿女如何。今天在北美这个有点反过来了，都是教导父母如何做父母，几个人教你做儿女，做儿女你就看看，所以心理学家都是教你哎，懂得做父母，没有一个人教你懂得教儿女的，不必教，好像孩子就是这样，让他自由发展，这也未必是对。圣经讲不忍用杖打儿女是害他，害他，爱必管教。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常常走偏了。不，美国有一个可爱的地方，美国有可爱的地方，他走到极端，他会转过来，自动会调整过来啊。十多年前我们在看那个将近15年前 hippies 那边 Berkeley 那整条街 hippie 街，哎呀不像话，哎，那曾几何时就没有了，hippie 变 Yuppie 了，现在又转过来了，它自动会转，到了极端它就转过来了。这是因为这个是自由民主的社会，它就是自然自动。还有一点更要紧，这个国家多少还有懂得怕上帝，懂得敬畏神。你拿着钞票来，每天无论硬币啊是纸币，它上面告诉你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信靠神，信靠神。你看哪个国家有这样做法？就是在讲你拿着你钱是每天要用的，你掏钱就想到 in God we trust， 你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信靠他，拿着钱就想着信靠。这都是这个国家到今天还不会灭亡的原因。你看道德上那么堕落，神还怜悯他，他就还有敬畏神的心在。我们活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真是要有教会要起作用，能够转移社会风气，不要被社会倒过来了扭转过来，他来影响我们，把许多社会坏风气都带来，不可以的。我们教养儿女应当严的是严，应当给他自由的自由，应当教导教导，不能一味放松，不能一味放松。那所以这里面讲了父亲节的时候，特别想到很多人读经啊，不懂得检验自己。做父亲的人那就专门读到那些经文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，这读到儿女的替儿女念啊，儿女就替父母念。你们做母亲做父母应当懂得不要让儿女失去志气。多年前在台北有一次我讲到这个信息，有个孩子听了，一个高中学生听完了，第二天他在他们家里，他妈妈在上面那个挂竹竿子晒晾衣服，叫他儿子，你来来帮我来晾那衣服，那孩子不理他，叫了半天还不理，他妈妈气的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昨天还听到，你没听寇伯伯讲，你还没听到，现在都不懂得孝敬父母。他说你没听见寇伯伯讲啊，你不要惹我生气啊。 我要失去志气，你要负责啊！厉害不厉害？你看，啊，很多人检验检验自己，看，当你听自己念，还替别人念呢？我们很多都替别人读经啊。丈夫老是读到那个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丈夫就读这个。就是说，你要爱我，你不爱我，我不顺服你，都替别人念。你要检验自己，不是检验别人。这个检验就是对照自己看，不是照对方的，啊，照自己脸看看，检验检验到底如何？这一检验很糟糕，我想。我们很多内在的隐情都露出来了。所以我这次刚从这个 Minnesota 有个 Rochester 那边刚回来，一个 Mayo Clinic， 你晓得有个很有名的一个 clinic， 一个这个诊所专门检查身体，那边很多这些这个医生，他们告诉我很多笑话。他们的心理学医生问问题，他有很多问题测验你，看出你这个内心怎么样啊，很妙的。那么他有许多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提到这些话，他说兄弟两个人去吃饭，那个牛排拿两份出来了，啊，哎，两份出来正好一块大点，一块稍微小一点。这个弟弟啊，一看大的就把大拿过来了，哥哥就不高兴了，哥说你看，你这么自私，你看你拿就把大块拿，你这么自私。那弟弟就问哥，那你呢？要是你先拿什么？哥说当然我拿小的了啊，不自私。那好了。既然小，我不是把小的留给你了吧？你拿你还说什么？你还说什么？你要的拿的，你要小拿给你小的，你还说什么？人的自私，他大哥也是希望大的，一样。那这个呢？我不是讲过那个道理吗？两个和尚，啊，过一个独木桥，看见一个少妇在那哭，哎，怎么哭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年轻女孩说，他说我要想天要黑了，我要过那个独木桥啊，我不敢过去，没人帮我。”这两个和尚，大师兄一听，好，来，我背你过去。就把这个夫人背上走过独木桥，这一走过这个师这二二这个师弟，哈，心里就大大不对，你和尚怎么背着女人呢？啊，就也走过去了，走也不说，这个一背过桥，这个大师兄就把这夫人放下就走了，一路上这个两个和尚不说话，这个弟弟心里就讨厌那哥哥，他师兄啊，回到庙门口了，这个师弟憋不住了，说师兄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犯了清规了，清戒。您是和尚怎么可以就背女人呢？啊，哎呀，这个哥哥这师兄讲句话很有道理，他说我老早把他放下了，一过桥就把他放下了，但你到现在还放在心上，把他放我把他放你都还放在心上，你还在心上，一说你巴不得也背他一下你没有背着我就是个人发脾气，你看人的隐情，所以说谁主耶稣来要照出个人心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人的隐情在里面，检验镜照照看。让妻子回娘家去了，过两天呢打个电话回来，怎么样，你生活怎么样？你是丈夫的话，你如果要他回来啊，要他回来，你千万不要说你赶快回来了，就我生活都不正当，赶快回来，你说赶回来，他再住两天还不回来。如果你说好得很，我在这好得很，你多留两天啊，你多留两天，他今天晚上就飞回来了他吓死了，你出事儿，你这有毛病，这里边人的心里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的。谈恋爱，两个男女在谈恋爱，谈恋爱的时候，那个女的说：“你到底告诉我啊，告诉我，你到底喜欢哪种型的女人？是漂亮还是聪明？要哪种？”这个谈恋爱男说：“他说这两种我都没有兴趣，我就喜欢，我就爱你。”你说这话是巴结还是不是巴结？他说这两种我都没有兴趣，也不漂亮，也不聪明，我是爱你。那你这人又不漂亮又不聪明，到底怎么也不知道啊。这些问题啊，你检验一照啊，就显出人心的很多可怕的事情啊。还有说姊妹们比较细心啊，弟兄们比较粗心点啊，比方说你到菜市场一看，哎，他们夫妻俩去买肉回来了，你说哎，有人问他，哎，你这肉哪儿买的？那先生说，哎，这菜市场买的吧。那太太一定不是这样说，哦，肉难买，怎么样？这肉不对啊，不新鲜啊，你这个怎么样？你懂不懂？太太就问你，你说这肉哪儿？这肉哪儿买的？接着说菜市场买的。太太不是这么答复，说怎么样？这个肉不新鲜啊，不好。他马上想到别的去了，是吧？你问哪儿买的，以为是不好了，是吧？这些地方啊，都是隐情，但是在神的光中一照啊，就把人的真相都照出来了。人就是活在一个自私的环境里面，虚假的环境里面。诡诈的环境里面，不知道需要神的道来照一照，圣灵一光照，哎呀，我们就没有 都不能隐藏，都显露出来，都显得这个检验镜非常重要。最后一个就是反照的镜，我们有基督生命在里面，我们应当把基督生命活出来啊。今天请注意啊，上帝啊，照说上帝是没有困难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但是我愿意这样说，上帝有两个难处，你这是不通的话，姑且这样讲，上帝有两个难处。一个难处，对于不信主的人，不信他的人，他很难进去，他不能进去。为什么不能进去呢？因为你不要他嘛，你这个心门关闭，他怎么进来呢？他不能硬闯进来，你开了他进来，你开他进来，那么他就用爱来吸引你，恩典来激励你，用福音来劝告你，哦，你愿意接受，一打开他进来了。上帝对不信主人很难进去，但对于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呢，上帝的难处是很难出来，一个是很难进去，一个很难怎么出来呢？流露出来，他的荣光显出来，他的馨香之气流露出来，出不来。我们把它扣在里面，我们这些人信了主人把它扣住，怎么扣住呢？邪情私欲，自私自利，自高自大，各种的自己 self-center 自我中心，把它压死了，压在里面出不来，这是上帝的难处。所以反照镜就是把它反射出来了，它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让它出来，让别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主。我们常常讲传道，传道听道，这正确讲都不对，我们不是单单传一篇道听一篇道，我们基督徒应当本身就是一篇道，你我就是一篇道才对，我们就一篇活的道。你说我们实在不配，是不配，但应当朝这个目标走，我们应当像一篇活的道，人家看见我们就像听到一篇道一样，不必讲话，一看就信了。奥古斯丁，古代那个圣徒，他在神学院教书，有一天他就带学生去传道了。他今天天气很好，他在米兰，意大利的米兰，说我们今天去他布街头布道，街头布道，就大家准备好，那神学生准备好了怎么样讲道，然后到时候他就带他走，他是老师嘛，带他到米兰城里去走走走走走，转了一圈呢，走到路上，学生说这个店不错啊，啊，这有个树在那，我们可以在那树下布道啊，不行，又走走走，又在那一广场不错，又不行，走来走去啊，走回去了，又走回神学院了。那学生说今天怎么搞，天气这么好，机会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传呢？他说还要怎么传呢？我们已经传了。那谁传啊？没人讲啊。他怎么讲经太慢了。他说你我这些神学生穿着圣袍，他们那些天主教基督教都穿着圣袍走在路上，我们这些人走在路上就是一篇一篇的道，人家看见我们这些神学生走得像不像的样子，有没有那种基督的神圣的样子。圣经里面讲到先知哦，经过一个地方，他哎，这是个圣洁的神人，哎，看到这人就觉得他是个神人，他是个属神的人，他有圣洁的光辉，有基督馨香的气息，你有没有？他问那学生说，你看我们走一趟回来了就传了，不必等开口传，口传是二流的，身传是第一流的，身体传不一定是第一流的啊，真是这样，荣光反射，我们不必讲，一看我们就要信主了，从你身上接触到主了，主的流露出来，主的爱出来了，主的圣洁出来了，主的那个真理真实的光出来了，这个时候不必说，你就让人家感动。刚才提到这个意大利有个这个 米开兰基罗，是那个雕刻的很有名的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大师，他有一次走在路上，这个 Michelangelo 他走在路上看见一块石头，很大一块石头，人家雕壳雕坏的丢在路上，哎，他一看好，就让人把它搬回家去了，然后一天雕琢雕琢雕琢，他雕成一个大卫的像，很有名的大卫的像，大卫用那个机弦甩子打死哥利亚那个像，那雕琢出来了。后来人家就问他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把它弄这么好，怎么弄出来的啊？人家不要石头来，他就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圣经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人家不要了，我看了要，为什么要呢？他讲句话很妙，很有诗意啊。他说我在这个石头里啊，我走过去说看见那个石头里的有个人，谁？大卫，大卫藏在里面，所以我就一刀一斧把他请出来，他看见大卫藏在里面了，我就把他请出来了，这很有诗情画意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一个画家，你看一个宣纸白白，他看有山水花鸟，他就把它画出来了。一个音乐家，你什么都没听见，他听见声音，他就写出乐谱来了。 他越不让看越张扬，哎呀，看见这里面这音符在跳动，他就把它写出来了。写文章人爬格子，一个在爬，他这里都有东西嘛，他就把它写出来啊。你就看见上帝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里面他看见我们里面有基督，一刀一斧的把雕琢雕刻，把基督的形象雕出来。这个雕琢需要我们的忍耐，我们的忍耐就是接受主的雕琢，他雕刻你，雕刻你，然后一刀一斧的把你刻出来，刻出他的形象来了。今天还没成型是不好看的，你看绣花东西，绣东西啊，你反过来看那边绣着一针一线多难看，但绣好翻过来看那边很美。今天我们都是还没有雕琢成功的一个器具，一个器皿。我们大胆一点讲，上帝的杰作，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，还没成杰了。这个作是作，还没杰，还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杰作。但是有可能一天天更完全，有可能一天天更像样，有可能更一天天这是 masterpiece， 成为一个杰作摆在那儿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主在雕琢我们，我们要让他雕琢，反照荣光，把神的荣耀的形象反照出来才好的，这是很重要。可是今天呢，原谅我讲，我们常常脸上也好，身上都没有那个荣光。马丁路德有个失败的见证，记得吗？马丁路德这个改教的这个勇士，当他脱离天主教，说成立基督教，开始说很受很多逼迫，教皇要抓他，要杀他。他一天到晚躲在一个地方，他们朋友把他放在一个 castle， 一个碉堡的一个堡垒里面，躲在里面。他太太啊跟他在一起，每天啊脸色忧忧愁愁的。有一天，他太太穿着丧服出来，黑色的啊丧服啊，他太太穿丧服走出来。哎呀，马丁路德一看，哎呀，他太太穿着校服啊，中文讲校服丧服。他说谁死了？他太太说上帝死了，上帝死了。这一下，这个马丁多大骂说：“你胡说八道！上帝是活的神，怎么会死啊？”他太太讲得好：“如果上帝没有死的话，为什么你脸上就写着上帝死了？你脸上写着上帝死了，马丁多的脸上写着字上帝死了，那什么意思？忧愁愁。”我看了刚才看这里面讲到上一次，当时关牧师在这里讲喜乐，喜乐是基督徒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凭证。你如果相信你的神是活的，没有死，你有什么理由，有什么权利来忧愁啊？尼采讲句话，他说受苦之人无权悲观。哎，这个话基督徒可以用，受苦之人没有权利悲观，越苦难越要乐观。这尼采讲这句话，我不义其人废言呢、啊。他讲上帝死了，这个不要理他。那这句话倒不错，受苦之人无权悲观，意思说你越是苦难越应当乐观。乐观怎么说？我相信我的神没错，他给我一切苦难都是叫我学习功课，磨练我，造就我，使我能够反射他的荣光，我甘心乐意接受。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你给我再苦我愿意接受，你给我力量能够承担，让我不失去见证，不在众人面失去见证。你能这样做吗？马丁路德听完这句话马上欢喜快乐，他说我谢谢我的主借着我的妻子来教导我，让我看见我脸上不应该再写上帝死了，让上帝是永活神，让人家看我的脸知道上帝是活的，因为我喜乐，我喜乐，再大的困难我喜乐，上帝是活的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活的神，真的神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喜乐，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实在满心感谢赞美，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个家，这个基督之家，这个大家庭，给我们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小的家庭组合成为这个大的家庭。特别今天看到这许多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我们四五年前只有几个孩子，今天上百个孩子，这个家是你所兴旺的，是你所爱的，也是你所用的。家中许多弟兄姊妹都是你的儿女，都是你的精兵，都是你的工具，你要用我们来做你的工。现在要我们接受一些造就，一些挫折，一些烦恼忧伤，一些重担，一些问题，一些麻烦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知道